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，即刻登入 sbs.com.au/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。
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，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。
试想象一下，喺呢一刻，澳洲某一个角落有人能够活着，全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卷起衫袖捐出自己的血，一次捐血就有机会拯救多达三条生命。更可贵的是，血液在澳洲是免费的，当你需要的时候从来都不用付钱。但是同时，这个亦都代表澳洲社会要靠来自不同背景的人，只要有时间有能力就愿意伸出援手捐血。今集解释澳洲，我就会同大家讲下点解澳洲嘅血液咁珍贵，同埋你又可以点样出一分力帮手维持稳定嘅血液供应。澳洲拥有全球最安全嘅血液供应系统之一，但系血库存量经常都偏低，每星期需要超过33,000次嘅捐血先足以应付全国医院病人嘅需要。Emily Granlund 系澳洲红十字会旗下由政府资助负责全国血液供应的机构 Lifeblood 的发言人。血液是改变生命的珍贵资源，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救命，亦都可以帮助癌症等患者延长生命，对需要定期输血的人来讲更加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。捐血帮助到各式各样的人，包括是手术的病人、严重车祸伤者、血液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患者、分娩的妇女，甚至是未出世的婴儿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捐血，但大多数人都可以捐出部分血液成分。如果你年龄介乎18至75岁之间，体重达50公斤以上，而且身体健康，一般都可以捐血。Lifeblood 会收集血浆和血小板。在澳洲，捐血是可以每隔12个星期一次，而捐血浆就可以每隔2星期一次。有时因为健康情况，你可能暂时不适合捐血，例如在怀孕期间曾经中风，或者是有其他严重疾病都不能够捐血。而另外，患有血友病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等血液疾病亦都不符合捐血的资格。如果不肯定自己可不可以捐，就可以致电 Lifeblood 热线131495，医疗团队会帮你评估，或者可以上网做捐血资格测验。咁到底捐血嗰日会系点嘅呢？ Emily 就解释，整个捐血过程大约需时1个钟，而捐血浆呢就需要90分钟。抽血嘅时候，护士会喺你手臂插针，过程只需要几分钟。捐血前一日要饮大约12杯水，捐血当日亦都要继续补充水分，确保身体嘅水分充足，血液流动畅顺。我哋知道有啲人会紧张，甚至会惊针。不过职员都好友善，会令你放松心情。而如果英语唔系你嘅母语，中心亦都可以提供翻译员。捐血嘅程序开始嘅时候，你会先填一份问卷，确认当日身体状况符合资格。之后会量血压同埋铁嘅水平，然后你会被安排去到捐血区，坐喺舒适嘅凳上面开始捐血。整个抽血过程只需要5至10分钟，完成之后可以慢慢休息，享用免费的茶点帮助你补充能量。自2009年起，捐血者 Ed 每年都捐3至4次血。我的动力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帮人。捐血对我来讲帮得上手，又不需要什么代价，除了少少时间和我自己的血，而且我身边都有家人和朋友曾经入院接受输血，这些经历令我觉得应该回馈社区。在澳洲，确保血液来源多元都很重要。 Rachel Forth 博士是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的高级研究员，他说目前大多数捐血者都是来自欧洲背景，但是血型越多样化，整个血液供应就越稳定。随着澳洲的族裔越来越多元，血液也都变得多样，因为血液是遗传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不同背景的捐血者，确保能够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匹配的血型。全球有8大主要血型，澳洲最常见的是 O 型阳性，其次是 A 型阳性。但是 Rachel 博士说，其实已知血型变异超过300种，其中有些是极罕见，文化因素亦都会影响部分人对于捐血的态度。 Lifeblood 一向欢迎各个背景的新捐血者。Emily 建议最好先预约，但是即使没有预约，捐血中心都会尽量安排。全澳目前设有近80个固定捐血中心，大多位于城市的地区，另外亦都有流动捐血车和临时捐血站，每年会走遍超过365个地区，每次会停留一至两星期，方便更多人捐血。如果你都想试下捐血，可以致电131495，或者是上 lifeblood.com.au 网站，亦都可以用 Donate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。
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，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，请浏览 sbs.com.au/australiaexplained。
想了解澳洲水上文化，就要听下 SBS 全新 podcast Head Above Water 啦。由泳池、沙滩到船上面，一路学一路笑，仲请嚟救生员、航海专家，甚至系奥运金牌得主分享 tips， 帮你轻松投入澳洲水世界。即刻喺 SBS Audio App 或者系各大 podcast 平台免费收听啦。
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，使用 Apple Podcast、Google Podcast、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。